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3月26号到4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幼儿园咋变成了幼儿园？近段时间，媒体曝光陕西、吉林、安徽、湖北多处幼儿园给学童喂抗病毒药的事，全国反响强烈。陕西被喂药的小孩很多已经出现身体不适，有的还肾积水。愤怒的家长堵路堵校，向政府讨说法。有家长质问：幼儿园咋变成了幼儿园？喂药利欲熏心。幼儿园为什么给孩子喂药？院方解释是为了增强抵抗力，预防感冒。实质的原因是为了提高出勤率，因为出勤率的高低与幼儿园及幼师的收入挂钩。这次喂药事件和去年的黄浦江漂死猪事件很类似，都是喂药，只不过那次喂的对象是猪，这次是人，目的只有一个，不择手段赚钱。黄浦江漂死猪事件回放，养殖户为了让猪少得病，长得快，卖相好，就在饲料里添加抗病毒药、激素、砒霜等成分。由于猪没有及时卖出去，这些毒猪到时自动死亡，养殖户就把死猪投到江河里，结果造成上万头死猪畅游黄浦江。黑手如何斩断？这些年中国每一次大的社会事件，如果你追查下去，发现最后总有一只黑手，中共。中共搞腐败治国，官员一方面大搞钱权交易，抿着良心做坏事，另一方面吃喝嫖赌，忙得不亦乐乎，没时间也没心思做正事。仅以涉及孩子的事件来看，这次西安涉事幼儿园自2008年11月到2013年10月冒用其他医疗机构的名义，先后购进病毒灵54600片，丰韵幼儿园一次就批发了10000粒。病毒灵是处方药，能随便卖吗？这么多年监管哪里去了？黑砖窑摧残孩子触目惊心，后来人们发现黑砖窑背后的保护伞全是政府官员，不少公检法人员还是其股东。山西毒疫苗2007年就已经曝光，但一直未掉。2010年出现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致死致残事件，问题疫苗再度引起广泛关注，但山西省卫生厅称一切正常。山西为当地卫生部门辩解的新闻报道多了起来。三年多来，对山西疫苗腐败案举报不断，尽管证据详实，却总不了了之。为什么？最终大家才发现，山西省卫生厅、山西省疾控中心和卫生部部属企业华卫公司是同一根利益链条。2008年早在1月份与三鹿公司合作的新西兰奶粉公司就告知中国方面奶粉有问题，后来又多次告知中国政府，但政府为了政治形象，直到9月份奥运会结束后才处理。那些因毒奶粉致死的宝宝、结石宝宝，现在谁过问了？2012年曝光的黄金大米事件，最后证实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衡阳教育局与美国先正达公司的私下交易。学生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吃黄金大米，就是一种转基因大米，当了人家实验用的小白鼠。去年11月25号，湖南就出现了婴儿注射康泰乙肝疫苗后严重不良反应病例，后来湖南、四川、广东至少发生8例疫苗致死病例，直到12月13号国家层面才叫停其所有疫苗，期间深圳市还为康泰公司说话。沉默意味纵容。由于中共历次运动对正义的打压，老百姓被打怕了，渐渐的大家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毒疫苗出现了，我的孩子没打；毒奶粉出现了，我买进口奶粉；黑砖窑出现了，我的孩子不在那儿；黄浦江漂死猪，我没住上海。一次次在正义需要发声的时候，大家选择沉默。最难过的是，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候， 很多人明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依然选择沉默。社会就像一块田，你不种庄稼，它必然长满杂草，正义不能伸张，邪恶必然猖獗。乡下有句话，离不着你也要爬着你，只要中共存在，恶人坏人会更加肆无忌惮，老百姓总有中招的地方。地沟油、添加剂、转基因食品，你敢保证没吃过？有毒的水你喝过吧？毒空气你逃得掉？如果发现有人迫害大法弟子，你站出来说，别抓他，他是好人。当每个人都善待大法弟子的时候，好人会越来越多，正气上升，邪恶就自然遁形。
海外采风，桃园义消大赛，法轮功团体应邀演出。2014年3月22号，台湾桃园县义勇消防人员竞技大赛在桃园县立体育馆举行，当地复宣大队、义勇特搜大队等义消中分队共1380人参与，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演出，约150位团员雄壮的气势引领选手们进场，并为大会演奏开幕乐曲等，备受瞩目。竞技大赛一开始由天国乐团演奏开幕乐启动典礼，随后以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镇十方、颂宝三首乐曲引领各分队义消选手进场。一整天的竞赛中，天国乐团振奋人心的乐音不但鼓舞选手添正气，也带给观众美好愉快的感受。桃园县政府消防局局长谢景旭表达对乐团的感谢，谢谢天国乐团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天国乐团曾3度应邀参与全国义消竞技大赛，法轮功学员展现出修炼人的真善忍精神，感动过无数义勇消防人员。多年的接触中，许多人主动了解真相，明白法轮大法好。对于在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权，多年坚持和平讲真相的行动，由衷敬佩。因主办活动而长期与天国乐团接洽的郑先生分享了自己的观察和想法。法轮大法这个功法真的好，从2点可以看得出来。其一是乐团中没有胖子，每个人身材匀称，对饮食能节制，欲望低。再者，大家可以久站不动，表示身体强健，团员年龄从10岁到80岁都能站很久，忍耐力很强。他表示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学法轮大法，从法轮功学员那里请来了一本转法轮，也查询到大圆的练功点。中场休息时，他也进休息室和团员一起攻读转法轮。天国乐团数次应邀参加义消竞技大赛，义消长官们也赞扬法轮功学员的表现，并表示对法轮功的真善忍修炼原则非常认同。
瑞典教师，一走进这里感觉就不一样。瑞典最大的健康展于2014年3月29日、30日2天在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拉纳举行，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主办方邀请参加展会。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以其高效改善身体、精神健康的神奇功效，深受瑞典民众的喜爱。法轮大法学员的展位上，主要是以图片的形式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红传世界的盛况。部分图片是揭露中共邪党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桌上摆放着各种语言的有关法轮功真相的传单及功法演示光盘、法轮大法书籍。法轮功学员教人们学者指莲花，并向前来了解真相的人们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法轮功学员还在展览大厅的舞台上做功法演示。丽娜是一位教师，来自瑞典的 Skön， 他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当他了解了真相后很高兴，他说，当我一走进这里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这里让人感到宁静祥和，我要在我的学术会上介绍法轮功。一位很绅士的中国男子，曾是美国电视台科学频道的电视主播，现在瑞典做记者。他详细询问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以及中共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伟案的事实真相， 最后他表示希望观看电影《自由中国》，而且要来练功点学习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有五位来自芬兰的女士在展位前了解了真相后，对法轮功很感兴趣，马上就要学功。当他们得知芬兰当地就有练功点后，很高兴，表示回去后会尽快和练功点联系，并索取了展位上全部的有关法轮功信息资料。还有来自乌普萨拉、林雪平等外省的瑞典人士，当得知当地就有法轮功练功点时非常开心，马上记下了联系人的电话，表示要尽快学功。
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市举行讲真相活动，2014年3月22号到23号，法轮功学员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市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讲述十几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真相。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并向当地市政厅安全局和警察总署官员以及当地市民派发真相资料，包括光盘、传单和报纸，并把象征纯净祥和美好的小莲花送给当地市民，受到人们的欢迎。
加律师团谴责中共火灾迫害律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3月28日在日内瓦闭幕，本届人权理事会讨论了中国人权问题。当天，加拿大律师人权观察协会代表万尼·塞法拉加律师在联合国讨论中共人权问题发言时，对中国法轮功学员被火灾器官以及中国人权律师面临严酷迫害的问题表达极大关注。中共火灾器官再次在联合国被提出，这是继本届人权理事会上加拿大政府在讨论宗教自由问题时率先在联合国提出了中共政权抢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之后，加拿大律师人权观察协会代表再次在联合国表达对中国法轮功学员被火灾器官等迫害的关注。塞法拉加律师在发言中提到，去年12月医生反对抢摘器官国际组织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高委员长递交了大约150万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签名请愿书，呼吁停止并调查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说，12月欧盟议会谴责并要求中国停止国家认可的从犯人，主要是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加律师人权观察，中国律师人权遭践踏。塞法拉加女士说，中共阻止律师为法轮功辩护，阻止法院接受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案子。这位加拿大律师人权观察协会代表同时表示，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包括高志胜律师，遭到恐吓、取消律师资格、监禁以及折磨。加拿大律师人权观察代表认为，面对如此恶劣的人权状况，一些国家为中国人权唱赞歌的行为是极不合适的。塞法拉加律师表示，面对系统的酷刑，为火灾器官而杀人，剥夺聘请独立法律代表的权利，以及骚扰维护人权者和律师的行径，加拿大律师人权观察协会认为，一些国家认为中国人权进步的说法是极不合适的。加拿大律师人权观察协会还对法学硕士、人权活动家曹顺利的死亡表达了关注。曹顺利去年9月试图来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的讨论，遭到中共阻止及绑架，并一直被非法监禁，在本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期间的3月14日死亡。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绝食抗议反迫害。据民会网报道，2014年3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四位维权律师为被黑龙江建三江法治教育基地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援助，遭到中共绑架并遭受酷刑。3月25日下午3点，李金星和张磊两位律师宣布开始绝食抗议当局拒绝他们会见被拘的律师，到27日下午3点半，绝食超过48小时，两位律师已出现虚脱症状，境况令人担忧。3月27日当晚，张俊杰律师获释，他被抓捕时遭到当地国宝于文波和另一个国宝殴打，被打断三根肋骨。据悉，被拘留所关押的唐吉田律师在里面遭殴打， 至少有一位律师被打得直不起腰来，还有警察威胁用鞋底打王成律师。拘留所外律师绝食抗议的三天中，有医生和120急救车出入拘留所。据推断，被劫持的律师和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境况危急。3月29日一早，人们发现坚守在现场的三位律师和声援人士突然全部被抓，现场只剩下警察。该事件已经引起国内国际广泛关注，除了众多国内维权律师和正义人士，还有希望之声、大纪元、美联社、东方早报、美国之音等外媒。中共严重践踏法律，大面积迫害正义律师。自迫害开始以来，中共江泽民集团在1999年层层下达密令，全国律师一律不得接受法轮功起诉案，即使由中共官方起诉的法轮功案件，涉案律师也不可对其做无罪辩护，只能做有罪辩护。这条密令使得一些敢于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如恐吓、拘押、酷刑迫害及强迫失踪等。如著名律师高志胜曾调查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真相，先后发表了知乎温和人大公开信，并呼吁停止迫害。高律师最后遭受了骇人听闻的酷刑，他在2006年被中共强迫失踪，至今期间迫于国际社会压力有短暂的露面。2012年5月30日的明慧网上登载了王永航和韦良月两位律师因为法轮功辩护遭受迫害的消息。两位律师受迫害的案例曾经被同时提交到2010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联合国特派专员的报告中提及中共严重干扰司法独立、大面积迫害正义律师的问题时，特别提到这两位律师，并分别就两位律师的处境发出紧急呼吁。特派专员诺瓦克在报告中陈述，中国的刑法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这把剑可以被用来骚扰、恫吓、处罚律师。2007年，滕彪、李和平、李雄斌等六律师为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做无罪辩护。事后，滕彪律师被打，李和平律师被北京公安局打手连续高压电击、暴打近5个小时，洗劫了他的随身物品，恐吓他滚出北京去。2010年，北京司法局剥夺了代表法轮功学员起诉的唐基田、刘威的律师资格。广东省第一个公开为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的朱林彪律师2007年被非法劳教迫害1年半，2010年再遭绑架被误判2年。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大法神奇，腰椎骨粉碎性骨折19天恢复正常。他是辽宁一名720前得法的弟子，今年50多岁，这些年来一直精进实修， 紧跟师父正法进程，认真做好三件事，几进北京几次被绑架教养院拘留所都正面闯出。前几年有一次被市国宝大队恶警绑架，他一直不配合，高喊法轮大法好，对他们讲真相。到医院检查身体时，他趁恶警不在，医生不注意的情况下，从二楼跳出窗外，不幸被摔昏过去。刚醒过来，已被抬回抢救室，想动一下动不了。他第一个念头是：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保护，有法在，有师在，什么也不怕。他就被轮椅和红缨，好几名医生围着他，说会诊和照相、透视等各种检查确定是腰椎骨、尾椎骨粉碎性骨折，都错位了，必须住院大手术，接骨复位，初步费用得20000元，应立即通知家属做决定。过一会儿，他母亲、丈夫、姐姐等十几个人都来了，医生告知要立即住院动手术，可能保住命，而他不听，要求马上回家，我有师父管，不用住院动手术。医生和家属说，就是马上动手术，全恢复也不可能，只能保命，做好了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他妈妈跪在他病床前哭着哀求，听医生的，住院动手术吧，只要保住命，后半生我推着轮椅照顾你。丈夫、女儿都劝他住院动手术，公安局长也来了，说住院动手术吧，20000元费用不用你们拿，我们和医院共同负责。他坚决咬定不住院不动手术，我有师父管，我什么事也没有，我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坐什么轮椅你们管不了我，我必须马上回家。他想起来自己走，可是一动也动不了，他就不让医生看，不打针不吃药，不准医生到他面前来乱说什么，从下午僵持到第二天早晨，医院怕担责任，也就同意家属用担架把他抬回家去了。到家天还没亮，两个值班警察要跟着，他不同意，不准警察到他家去。到家以后，他要把走廊大门关上，不允许任何人来。在床上，他就让他姐姐和女儿把他扶起来，打坐练静功。家里人都吓得够呛，妈妈和姐姐都哭了，你这是干什么呀？不打针，不吃药，不住院，不动手术，你还要坐起来练静功，这怎么能行呢？他说，你们不要哭，不要喊，我自有师父管，我只有练功才能恢复，师父才能把腰椎骨等给我接上，只有师父能治好我，你们按我说的做，让我姐姐和女儿一边一个架着我，保护我打坐练静功，但不准动我。就这样，全家人都在看着他，他坐那内心喊着，师父救我，脸色急骤变化着，泪水汗水越流越多，有时震动的他咬紧牙关，再疼也别哭出声来。他一直坚持一个小时，内外衣全湿透了，他姐姐和女儿连累和担心也被泪水和汗水把衣服湿透了。他妈妈一直在哭，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给他换完衣服扶他躺下，他安静了许多，笑了，告诉妈妈放心，师父管我了，你们看我坐了一个小时，我什么事也没有，腰椎骨碎那不是我，我什么事也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们，除了你们已经来了的以外，谁来也不接待，包括同修和其他亲属，不给开门，不准进咱们屋，不透露任何信息。他去学法发正念，下午又在姐姐和女儿帮助下做了一个小时，他姐姐和女儿都听到他体内骨头咔咔响，最后自己坐直了，不用两边架着了，第二天就只在旁边护理就行了，第三天就自己起来练静功了，第七天就自己下地练动功，五套功法一气练完，每天练两次，其他时间学法发正念，19天完全恢复正常，一点痕迹没留，全家人乐得够呛，十分感谢师父。他妈妈把他这么看那么看，一下跪在师父法像前磕了三个头，衷心感谢师父救了我女儿，现在开始我也学大法，我也要跟师父回家。姐姐、女儿、丈夫都参加了学法，走进了修炼大门，所有亲属都做了三腿，警察再没干扰他们。消息传到医院，全外科都震惊，几个主治医生说，法轮功这么厉害，不可思议，医学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太神奇了，应该大力发扬才对。现在17年过去了，他一直走在诸事正法的前线，救度了大量的众生。
明慧不惑，彻底抛弃对魔鬼的一切幻想。80年前红军遭5次围剿后大溃败，欲投靠苏联，遂狼奔使突，亡命西窜，侥幸逃过全军覆灭，仅剩30000残兵，如釜底游鱼，朝夕待歼。我们却被告知，这是一次胜利的长征。稍后，抗战全面爆发。 中共洛川会议制定策略，一分抗日，二分应付国民党，七分发展，贯彻始终。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遭数十年批判，可为佐证。可后来的教科书、电视剧、电影等众多宣传材料，却一直给我们灌输说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57年，毛泽东言之凿凿，号召知识分子要百花齐放，百家齐鸣，给某某党提意见。可转眼间，这些听信了毛氏语录而付诸实践的人都成了右派，被迫害流放20年。58年，报纸天天登载，这里亩产几万斤，那里亩产几万斤，最高竟达13万斤，吃大锅饭，修水库，大炼钢铁，闪过年便饥荒遍地，饿福遍野，数千万冤魂飘零。这场100%的人祸，我们却一直被告知这是自然灾害，简称三年自然灾害。1989年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遭到血腥屠戮，血流成河，数千名天之骄子殒命。可是当时的新闻发言人袁牧面对各国记者，信誓旦旦，面不改色，硬说是一枪未开，一人未杀。2001年2月，黄历腊月30，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起离奇的自焚案。短短2小时后，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宣称这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为此作为迫害全面升级的借口。可是事后分析发现，这纯粹是一场漏洞百出的演戏，演员包括特务、痞子、三陪女等。当场死亡的刘春玲竟是被武警用重物击打而死，其女刘思颖后来也被灭口。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一直例举下去，南泥湾大生产、延安整风、抗美援朝、上山下乡、对越自卫反击战、三个代表、非典、和谐社会、汶川大地震、动车事故、昆明暴恐案，还不够吗？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社会，我们一直在被灌输谎言，灌输仇恨，一直在被虚假的信息塑造着思想和判断。十几亿人被绑架胁迫，近千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竟成了邪党自家的花园，无数生灵涂炭。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邪共，何尝有一天真正为百姓谋福利？何尝有一次把自己的真实历史公诸于众？不择手段，为所欲为，残民以逞，这是中共处理事务的习惯。最近邪共在大分裂大崩溃的前夕，为掩盖自己众叛亲离朝不保夕的绝境，竟又开始鼓噪污蔑法轮功，重拾那些早已无人问津的可耻谎言，这才真正是自作孽不可活的末日疯狂。国人呐，魔鬼就是魔鬼，彻底抛弃对中共的一切幻想吧，退出他的一切组织，站在正义一边，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华好儿孙。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